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18号，礼拜四。这个礼拜呢，也即将快要进入了尾声哦。而刚好今天呢，也是今年就是离元旦啦，刚好剩下大概是整整3个礼拜左右。那所以说，很多人现在的一些年末计划啊，还有你的什么年末报告之类的，应该正在赶进度当中哦。好了，那除了这一年的收尾之外呢，那当然最近是适逢圣诞节还有元旦的假期哦，虽然说是没有太长的连假可以放啦，但是不少人呢都有规划了要出去玩啊，或者是要跟朋友要跟家人聚会。除了聚会啊还有旅游之外，最近哦，其实在台湾有不少的国片，就是我们台湾的电影呢，讨论度非常的高哦。那首先呢，像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左撇子女孩》，那它是今年所发行的国片，而这部电影非常的厉害哦，刚好美国影艺学院呢就在这几天公卡金像奖短名单，那台湾的代表呢就是这一部《左撇子女孩》，它就入围了最佳国际影片15强，哇，非常的厉害哦。而且呢，周时晴呢，他也成为了台湾第一名就是入围短名单的导演。所以说呢，也说是就是把这个台湾呢推上国际的一部电影哦，然后这一部是国片。而最近呢，这一部《左撇子女孩》它也已经在台湾上映，那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电影院来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国片。而除了《左撇子女孩》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国片哦，最近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对我来讲啦，也是有一点与有荣焉哦，因为刚好这一部电影它的导演就是我的学长，就是淡江大学的校友。好，那最近的这一部呢，是由陈玉勋导演所执导的电影，叫做《大萌》。那这部电影就是在说白色恐怖期间的一些故事。那所以说呢，很多人看啦，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哦。我就有一些朋友已经看完了，他就跟我说，看完之后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心情，因为真的是太难过，然后又太感人了。好，那最近呢，就是这两部国片，一个是《大萌》，另外一部是《左撇子女孩》，就这两部呢，其实在台湾的电影界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这两部电影呢，目前也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当中。如果说平常是有在上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刚好最近有一些元旦还有圣诞节的假期，那因为比较短嘛，不妨呢就不要出去玩哦，可以去电影院来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电影，就让台湾的影视产业呢也可以多一些有人支持的能量哦。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 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唱歌的夜晚，祈愿了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范逸臣所演唱的《国境之南》，那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它是大概已经十几年前了，就《海角七号》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也是一个算是2025年的回顾哦。那上周呢，我们有稍微聊到说，就是每一年啦，他在年底的时候都会公布一些比如说年度关键字啊，或者是什么年度搜寻的词之类的。那这个大家很常用的搜寻引擎像是 Google， 它每一年呢也会公布当年度的就是大家都在搜寻什么东西，还有像是什么快速窜升的关键字等等。那 Google 呢其实就在上个礼拜它就公布了2025年度在台湾呢这个搜寻关键字叫做快速窜升展览，那就是跟展览有关系哦。而这个2025度的快速窜升展览这个排行榜的采集时间呢，是从去年的12月份今年的11月18号为止，那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就不管是来台湾展览的国际大展啊，或者是在台湾展出就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展览，这些都是有的。首先呢，像是第一名到底是谁呢？今年呢是由台湾设计展夺下了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今年呢，台湾设计展首度前进了彰化，它就顺利夺下了榜首。而这个展览呢，是由经济部还有彰化县政府来共同举行，而参与的团队更是创下了台湾设计展的历年之最，总共有超过700名的设计师一同参展在其中。而第二名呢则是一个预告是在明年一月份即将登场的埃及之王法老展。那这个展览呢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这个是由台南的奇博物馆它跟大英博物馆所合作所带来的一个年度大展，重磅大展哦。那奇美博物馆呢其实就在十月中旬发布了这个展览的预告，而这个展览预告之后很多人都在疯狂的讨论哦。然后它的早鸟票总共有10万张，在开卖之后呢大概在一小时之内就迅速的完售。而虽然说买不到早鸟票没有关系哦，就明年啦，这个埃及之王法老展呢，它会在台南奇美博物馆展出。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明年哦也可以到台南来去看看。 好的，那再来第三名呢，诶，这个展览还蛮有趣的、哦、它不算是一个就是什么艺术展啊或者是设计展，它是一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感受到的小事哦。那第三名的这个展览呢叫做人也太好了吧展。那这个展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诶，简单来讲哦，它就是一个它里面会放很多的字卡，那它就会在里面放说你在生活里面诶看到有一些情况你会觉得哇天哪，这个人也太好了吧。比如说呢，像是你在公车上你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开口想要来坐下，那有陌生人可能就感受到诶这个人呢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哦，就把位置让给你坐，那你可能在这个瞬间就会觉得天哪，他人也太好了吧。没有错，这个展览呢它就是有这种生活当中的小事来去搜集成很多的字卡，那除了字卡之外呢，它也有一些你可以去互动的，比如说道具啊，甚至是工作人员也会跟你互动等等。那这个展览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它不是艺术展，它就是一个诶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感受到的小事。那这个展览呢是从日本巡展然后来到台湾，而在日本的时候呢，它其实在当地哦已经累计突破了70万的观展人次。那除了在日本之外啊，在台湾呢也是引爆了很多的讨论哦。就我记得那段时间呢、啊、看到很多人他在社群上就发了这个展览的照片，我觉得诶非常非常有趣。好，那这个是前三名哦。那后面呢其实也有一些是一样跟日本有关系哦，不过呢它是跟一些日本的卡通，比如说第四名呢是哆啦 A 梦的展览，然后还有像是吉卜力工作室的这个吉卜力展，以及蜡笔小新啊还有 Hello Kitty 等等，那就显示哦诶这些卡通啊这些日本的 IP 在台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好的，那以上呢就是 Google 它所统计哦，在2025年在展览的这个部分呢快速窜升的关键字。好了，那其实也可以看出哦，台湾在这一年诶到底大家都喜欢看哪些展览。那有一些是艺术展，有一些是可能像是卡通啊，那也有一些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人也太好了吧，就是非常有趣的展览哦。好的，那接下来明年2026年呢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文化展览啊跟艺术的展览等等。那如果说你平常假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规划，想要单纯的去走一走散步的话，那不妨呢就到你家附近的比如说文创园区啊或者是美术馆博物馆，诶这些地方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可以去消磨时间，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展览作品哦。那就是期待大家可以在明年的时候诶多一点这些看展的兴趣。那当然呢不只是外国的展览啦，就如果说有看到一些台湾的展览也可以去多多支持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那刚才讲到很多日本的展览啦，我们就来听一首日文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乐团余韵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新宝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Take it. 夏天的衣服可以被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样来讲一些跟旅游有关系的话题哦。那现在是接近圣诞节嘛，圣诞节啊，不知道大家会先想到什么样子的象征呢？以台湾来讲哦，应该就是像圣诞老公公啊，然后圣诞节、圣诞树或者是麋鹿之类的，这些都是跟圣诞节跟耶诞节有关系嘛。不过呢，除了这个圣诞节的意象之外，讲到冬天哦，我们第一个应该会想到非常白的雪，就是下雪哦。 他说台湾是不会下雪啦，应该说台湾的平地是一般来讲不会下雪，就只有大概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年呢，因为霸王级寒流的关系，所以才可以难得在平地看到雪。不然呢，除了这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之外，我们如果在台湾要看雪的话，应该是要看到，就是要到非常高的山上，要特地去登山啊，才会看得到哦。如果说以今年来讲，就是台湾的高山下雪，到底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下初雪呢？首先呢，台湾的最高的山就是玉山，玉山呢是在11月份的时候呢，今年的11月20号降下了今年的入秋以来第一次的雪。中央气象署呢就在11月20号的中午公布了下初雪的画面。那玉山气象站呢在中午的12:25观测到了下雪，不过呢这个初雪啊，它其实还蛮小的，它降到地面马上就融化了，所以就没有看到积雪。而且呢这个下雪的情况其实也蛮快的，它是中午的12:25观测到，然后在12:55的时候呢下雪停止，所以说整整是下了大概半小时左右，然后没有什么积雪哦。不过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啦，看到下雪的情况还是蛮新奇的，毕竟我们是亚热带跟热带国家嘛，所以说你要看到有下雪的状况真的是很难得哦。那总之呢就是今年啦，台湾的高山已经有开始下初雪了，虽然说接下来呢可能要等到有一些比如说寒流啊，或者是真的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上山赏雪，但是呢应该蛮多人哦可能就趁这个时候除了是去郊外踏踏青之外呢，也是有稍微期待啦，就能不能上山然后看到这个下雪的情况。好，那所以说呢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上山赏雪的话，除了是有一些必备的安全事项之外呢，在登山的时候有一些安全的准备，那可能要特别的注意。而根据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呢在12月16号他在当天表示即日起他们推出了一个 APP 叫做国家公园登山报到 APP， 而这个国家公园呢包括了像是玉山、雪霸还有太鲁阁三座高山型的国家公园资讯。而除了是里面有一些资讯之外呢，它还有提供步道的地图以及入园许可证等等。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呢你遇到紧急状况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程式呢一键发送坐标简讯送给你的紧急联络人，可以快速的去通报位置，那以便说你可能发生什么样子危险的时候呢可以去缩小救援的范围。所以这边呢就提供这个资讯给大家，那无论是你是不是要去看雪，或者是你在别的季节要去登山呢，我觉得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那尤其以台湾来讲，要看下雪真的是非常难得嘛，可是呢相对的来讲啊，有些人呢对于我赏雪，我去看这个雪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装备或者是一些必备的安全事项，就是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我觉得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啦，可能会稍微不熟悉一点哦，因为毕竟我们比较少遇到下雪的情况。那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如果说我要去赏雪，无论是我要去台湾的高山上，或者是呢，我干脆直接出国赏雪，那到底有哪些事情跟哪些装备是要特别注意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我其实非常的喜欢哦，因为呢像是在韩国啊，他们有很多很好听的流行歌曲嘛，那他们其实听歌的时候呢很有趣哦，他们很喜欢按照天气来听歌。那尤其像是韩国每一年开始下初雪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播放这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男团 EXO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初雪。슬슬해어느새혼자만시계를또돌려이안전으로갈수있다면지금우린달라졌을까예방같
us。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男团 EXO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初雪》。那我刚讲嘛，就是韩国人呢很喜欢照着天气来听歌哦，所以说每次他们下初雪的时候，就这首歌曲呢就一定会冲上这个听歌的排行榜哦。那刚好讲到韩国啊，他们今年的这个初雪日期呢看起来还蛮早的、哦、他们是在10月20号今年就下了初雪，那当然也是在比较高山的地区啦，这地方呢是江原道北部地区，在雪月山跟香炉峰，反正就是他们的高山区域呢有迎来了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降雪。好，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赏雪的话，就一个是到台湾的高山，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到其他的国家，那比较常去的应该就是日韩，或者是有些人会去中国的比较北部的地方嘛。好的，那所以说呢赏雪的时候啊，当然除了你要戴比如说戴墨镜啊，然后你的车子要装雪链之外，当然穿衣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尤其啊以台湾来讲，如果我是上山赏雪的话，那这个穿衣服怎么样保暖呢就可能要特别的讲究哦。尤其呢从平地然后到雪地，温度呢会在短时间内剧烈的变化，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诶，那我是不是要跟平地一样这个洋葱式穿法呢？诶，没有错，这个概念是对的。不过呢这个洋葱式穿法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你的内层啊中间还有外层等等也是要去特别的挑选。像是内层呢，最内层哦，因为会接触到你的皮肤，所以说一定要穿可以排汗然后可以通风的材质。而到了中间呢就是保暖层，你可以穿一些比如说有刷毛的衣服啊，或者是有羊毛材质的这一些衣物。而最外层呢，它最注重的就是要防风，然后要透气以及防水，因为去雪地你会接触到雪嘛，那雪花的本质呢就是水哦，所以说防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刚才讲的是上半身嘛，那下半身其实也是要特别的讲究哦，尤其像是下半身呢最好啦可以穿比如说能够防水啊，或者是穿一些有刷毛的裤子，就相对来讲比较保暖嘛。可是呢有一个材质哦是绝对穿的，应该说比较不适宜的，就是牛仔裤。那为什么不能穿牛仔裤呢？因为牛仔裤啊如果碰到水碰到雪的话，它就是容易湿掉，那湿掉之后呢牛仔裤哦它其实很难干净，就是它可能会这个水会留在裤子上，然后整个会很不舒服，而且甚至会更冷哦。所以说裤子的部分呢下半身啊你要去赏雪的话呢就还是不要穿牛仔裤哦。另外呢除了你的衣服还有裤子之外，鞋子呢也是要注意哦，最好呢可以选择有防滑功能。而如果说你是穿一般的跑鞋，这个一般的跑鞋呢遇到湿滑的路面它其实蛮容易滑倒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选购一些专用的雪靴啊，或者是登山靴等等，就是具有防滑功能的这些鞋类。好，那除了你的衣服裤子还有鞋子之外，那有一些小小的配备呢也是要注意哦，像是你这个肌肤会裸露的部分，就你的手啊脖子，那最好呢戴个手套以防你的手冻伤，那脖子呢当然就是戴个围巾，或者是你干脆戴一个防风子等等。而另外呢如果你是戴毛帽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哦，你的帽子呢一定要盖住你的太阳穴还有耳朵，就如果说头部着凉的话，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就会非常的不舒服，那甚至是会引起一些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头部你的耳朵呢保暖是特别重要的。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防寒的物品你的衣物很重要之外，在雪地的时候这个眼睛防护啊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在雪地哦它就是一片白，那它很容易反射太阳光，所以就导致你眼睛在视力上有一些损害， 所以说呢，你要去赏雪，你要去雪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哦，要戴墨镜或者是护目镜，否则呢，强光啊会直接伤害到眼睛，造成角膜发炎啊，甚至是破皮、红肿等等。那如果说就算你有带这一些装备好了，可是你因为在雪地，然后因为看到这个白色的雪地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建议大家呢在当下一定要马上的离开现场，让你的眼睛休息，然后赶快去看医生。另外呢，有些人为了爱漂亮哦，可能登山赏雪的时候会佩戴隐形眼镜嘛。就是呢，你在去山上看雪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近视的人呢，那你就戴眼镜，或者是你配一个有度数的墨镜就好，就千万不要佩戴隐形眼镜哦。因为呢，如果说温度低到摄氏的零度以下，那隐形眼镜呢是有可能会结冻，甚至粘住眼角膜，那到时候要处理的话就会很麻烦哦。所以希望大家你在上山赏雪啊，或者是你去国外，你去赏雪的时候，滑雪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戴隐形眼镜哦，因为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好的，那再来呢，讲到一些上山赏雪或者是你去雪地的时候，这个比较 NG 的物品有什么？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保暖的部分嘛，有人呢可能会带暖暖包。那首先呢，暖暖包啊，它是可以携带的，没有错。可是要提醒大家哦，你在暖暖包的使用上是不可以直接接触你的肌肤，至少呢要间隔一到两层的服装。因为其实啊，在寒冷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反应是比较迟钝。虽然说呢，暖暖包的温度啊，它大概是在40到50左右，就不是太高哦。可是呢，如果说直接接触到肌肤，然后是长时间接触，然后你没有发现的话，其实很可能会造成所谓的低温烫伤。那特别像是糖尿病的病患朋友们，或者是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的患者，因为对于温度的知觉比较慢啊，然后皮肤也比较薄，如果说这样子直接接触皮肤来做使用的话，其实还蛮容易受伤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啦，你在使用暖暖包的时候呢，这个在平地也一样哦，千万不要直接接触你的皮肤，一定至少要隔衣物啊，或者是你拿一些布料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呢使用上起来是会比较安全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你到了雪地想要去赏雪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哦。那当然其他比较基本的，如果说你有开车的话，要记得替你的轮胎装上雪链。那当然如果你是开车上山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当地的一些公路管制的规定哦。毕竟下雪的时候，在这个天候上啊，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那希望大家呢在去上山赏雪的同时，还是可以小心一下周围的这些情况，并且呢做好保暖啊还有防滑护眼的工作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完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警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也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赏雪这件事情，那应该是不少人啦打算说不管是最近的假期或者是之后有一个新年九天的连假，可能都会规划想要出去旅游嘛。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啊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通常讲到旅游的时候跟大家说好像哪里很好玩啊，或者是什么国家的什么文化很好玩嘛。可是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反而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景点你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呢？不是因为当地有什么治安不良啊，或者是有什么天灾的问题哦。他讲到的这个不要去的景点呢，通常都是第一个，他可能受到所谓的观光公害，像比如说在日本嘛，最近这个观光公害很多人讨论，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所以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啊，或者是一些环境污染等等。还有的呢是像他当地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比如说经济过度仰赖旅游业啊，但是又就是开始当地的一些产业开始受到了伤害等等。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不要去的景点、不要去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不要去，然后到底谁说不要去的呢？首先要介绍到全球最大的这个叫做旅游资讯出版商，他们是 Fodors。 那这个出版商呢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旅游指南公司，它的中文呢叫做福多尔。好，那这间公司呢，它其实每一年大概从近几年开始呢，它都会选出一些叫做不要去旅游的地点。那这个不要去旅游的地点呢，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是因为当地治安不好或者是有什么天灾而是因为当地呢它可能因为观光业的过度蓬勃，所以开始受到一些环境的污染啊，或者是当地的居民们呢也觉得非常的困扰哦。那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2025年就是不要去的旅游景点到底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2025年这间公司它选出的15大不要去的地点，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个国家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海岛，然后很多人呢都会想要到这个地方度假。好的，没有错，这个地方就是印尼的巴厘岛。那有人想说巴厘岛不是观光业本来就很蓬勃吗？然后甚至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可能有一些依赖但是呢其实根据报道指出巴厘岛上过多的观光客其实有了塑胶危机，因为它是以海滩啊海岸著称嘛。可是呢因为过多的观光客所以说造成很多的塑胶垃圾其实呢都堆在海滩上被当成垃圾掩埋。 那所以说当地的旅游业观光业呢就陷入了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可是呢就是因为当地的经济非常仰赖旅游业，可是旅游业呢又是因为当地的这些海滩美景才会这么蓬勃嘛。所以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互相算是环环相扣的啦，就是因为它海滩美景非常的漂亮，就有很多的观光客，可是过多的观光客呢又带来了大量的垃圾还有污染。而且呢巴厘岛啊并不是第一年上榜哦，它在前几年呢算是蝉联了这个不要去的景点，算是它的前三名。而除了巴厘岛之外哦，还有另外一个海岛也是这几年讨论度蛮高的，这个地方就是泰国的苏梅岛。那泰国的苏梅岛呢它也是一个海岛哦，除了是原本旅游就很热门之外，之前呢有一个影集叫做白莲花大饭店，它就在泰国取景嘛。所以说呢这一家公司这个 Four Doors 它就有非常的担心哦，这个剧集播出之后呢对于苏梅岛的影响其实也会像是其他的海岛一样，带来更多呢在当地难以消化的人潮还有垃圾等等。而除了像是巴厘岛跟苏梅岛这种海岛型的度假地点之外，像是喜马拉雅山它也被列入了就是不要去的旅游景点之一。那一样它也是类似的原因，因为每一年呢想要攻顶的游客其实都多少会在山上留下大量的垃圾，而且几年来啊山上的环境品质下降啊还有当地向导的工作安全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好，那除了喜马拉雅山之外哦，还有像是在另外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巴塞隆纳跟威尼斯，这些地方啊都是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哦。可是呢他们当地的居民啊其实是有一点困扰，因为过多的观光客呢就带来所谓的观光公害嘛，就不只是因为人潮众多太拥挤，那也因为这一些观光热点的关系哦，所以当地的房价啊还有物价等等也都是跟着被推高。所以当地的居民啊其实有一点困扰哦，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我本来就住在那边嘛，可是有这么多外来的旅客，然后导致我这里的物价变高，那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品质呢当然是有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好的，那以上呢是今年度由福多尔公司所选出的就是世界十五大最好不要去的景点哦。好的，那接下来呢也就要讲到明年2026年一样是由多尔公司所列出的禁游清单，就是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就最好不要去这些地方哦。好，那首先有哪些地点呢？这个禁游清单啊它所囊括的议题包含像是过度的观光、脆弱的生态系统还有陷入困境的社区等等。那我们刚才讲到去年有被列入的威尼斯啊还有巴塞隆纳，这个景点啊其实今年没有被列入哦。那其实并非这些地方已经奇迹似的恢复正常，而是因为呢这些景点啊可以分散其他因为游客过多而需要休息的地区。好，那这个十五大明年不要去景点，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在疯的、就是南极洲。那南极呢从2023年到2024其实已经累积了12万人次的造访，那预计呢到2033年就大概要10年后游客量呢将会翻倍。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嘛，你就是人类最后的净土，就是它不属于任何的国家，然后不可以受到污染啊，然后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呢根据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的副教授欧莱里表示，南极洲呢是脆弱稀有的生态环境，可是如果说人们前仆后继的前往，但是当地呢没有办法承受大量旅客的话，其实呢会对于当地的环境啊造成一些利。而且呢目前南极洲的旅游限制啊它其实它写到是没有旅游限制哦，所以说呢随着观光业兴盛，有一些旅客呢他甚至是会搭乘私人的船只到当地去旅游。那如果说是私人船只的话它相对来讲啦规定可能就会比较宽松，就是你很难知道它会不会造成哪些污染嘛，所以说对于当地的环境呢也是一项冲击哦。 可是呢，虽然说南极洲的这个环境生态很重要，但是呢，旅游啊，对于当地的这个不管是观光的收入啊，或是对于这个教育性质的部分，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可是呢，前提啊，还是希望旅游业能够转化这一些经验，作为以永续发展，以这个为目的呢，来做出旅程的规划。好，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议题啦还是蛮长远的、哦、就是南极大家都很好奇很想去，可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子才不会对当地的比如说环境啊，比如说当地的动物造成过多的打扰还有污染，那我想啦应该也是旅游业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议题。好的，那除了极地南极之外哦，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哦，大家应该比较不知道，它是位于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好，这个加纳利群岛呢，首先它是有海岛，然后还有像是火山啊，以及一些健行的路线等等，就它的景观还蛮丰富的。但是呢，这个群岛其实也被列入了就你2026年最好不要去的景点之一。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主要也是观光公害哦，就他们当地的居民啊，其实有因为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游客压力，所以又走上街头抗议观光业的蓬勃发展。而根据永续旅游网站叫做 Canary Green 这个网站的创办人克里表示，在加纳利群岛的当地居民呢，其实已经因为这一些过多的观光客而造成了困扰。那其中一个现象呢，就是很容易塞车哦。就以往对他们来讲只要40分钟的车程，现在呢可能要花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对于他们的生活呢也是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在美国的蒙大拿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冰河国家公园，就可以去看到冰河的场景。可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地球暖化嘛，那尤其这个地方呢它的暖化速度哦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而在20世纪初，蒙大拿州的冰河国家公园它本来估计是有150条的冰川，可是现在呢只剩下了27条，而目前预计哦到了2030这边的冰川呢就全部消失。好，所以说呢除了是从暖化让它慢慢融化之外，那当然也是因为有一些观光客呢进入个地方之后就会造成一定的污染，因为你可能开车进去就是会有二氧化碳啊还有这些废气嘛。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公园啊从最近几年开始已经实施了相关政策，希望呢可以减轻暖化的负面影响。好，那所以说呢它其实也被列入了在2026年当中就是不要去最好不要去的旅游清单。那当然呢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地点啦，包括了像是意大利的圣里岛，还有瑞士的少女峰地区，以及墨西哥，还有像是肯亚的蒙巴萨跟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地区等等。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去寻找这个 Google 关键字叫做 No List，或者是你可以寻找旅游禁游地区。而这个禁游地区它并不是叫你一定不能去哦，而是希望大家在去这些地方之前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毕竟这个地方啦它可能受到了观光公害啊或者是过度的污染，所以我们在选择旅游的地点或者是选择旅游方式的时候呢，也许呢你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的这一趟旅程对于当地的比如说人文啊或者是对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少一点冲击的方式。那也许呢你在享受这一趟旅游的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些小小的行动来稍微改变地球的环境哦。我一直绕绕绕，你走的也很好，如果想要找我 Sorry 没有信号，世界把我们都关着，别忘了我是旅行社的贵客，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也许现在 never leave 边缘，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总是拒绝见。
知道你的什么 Give me talk, give me talk, give me talk 一口找理由找个有色美丽去旅游只想打卡但不是带来打卡中看看跳板是不是有抬头还没去过的我们慢慢解锁全力变在看 travel and live in channel 如果你也想走明天留给我 Fly away, fly away
来到了晚上的8:55，这里是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欢乐生活通》。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跟旅游有关系的话题嘛。就我觉得啦，有时候多想一点呢，除了是可以保护自己之外，有时候你也可以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的环境啊，造成一些正面的影响哦。所以蓝田呢还是时不时的会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宣传一下我们的听友会啦。就我们众生呢每个月啦其实几乎都会举办一些大家可以去参加的讲座啊或者是活动等等。那我们接下来一月份呢也有一个财经讲座要来给大家参加啦。好的，那我们在即将在1月15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会来举办日光大道也就是张新民老师的节目听友会。那这次的讲座当中会讲到三个主题哦，一个就是都更的议题，第二个呢是装潢的偷工减料诈骗，而第三个呢也是张老师最新的著作，就是关于房产的诈骗，到底要怎么样子去防范，怎么样子去辨识他们的手法。而在讲座当中除了张老师以外也会邀请到像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彭彦祥执行长以及成品室内设计的创办人丁胜以及有些听众应该蛮熟悉的是智库出版的市长范世华。那在这次讲座当中呢就会同时讲到这三个议题哦，我觉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当然呢除了丰富的房产议题分享之外也会安排非常好的有奖征答还有摸彩等等，那包含了像是张老师的最新著作天德瑞橄榄油还有咖啡礼盒以及茶叶茶杯组等等。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在来听讲座的同时呢还可以带这些彩品回家。好的，那我们讲座呢是办在1月15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那在1点半的时候开放入场，那地点呢就是在众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而如果说大家想要来报名这个讲座呢，就是麻烦大家要拨明这一支报名的电话02-2361-7231，转接623-624-625，02-2361-7231，转接623-624-625，那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财经讲座喽。好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哦，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来这么可爱，也是说你的心情就来。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退休金啊？
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